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三个内容，第一个，中美峰会超预期，台湾没有上菜单，第二个是美军报告，伊朗战争扩大了中国的利益，第三个是国会确认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14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美国参议院5月13号以54-45的票数啊，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第17任主席啊，这是1977年以来投票结果最接近的一次确认程序啊，也就是说支持票最低的一次啊。华尔街日报指出，这反映出美联储和白宫的紧张关系，将美联储更深地拖入了政治纠纷之中。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会在5月15号结束。那鲍威尔担任美联储的两届任期当中，每次都至少获得80票的确认。那么鲍威尔的前任就是耶伦，耶伦2014年是56票赞成，26票反对，当时是因为天气恶劣，很多人没有投票啊，没有来啊。那华尔街日报指出，艰难的经济形势以及川普对美联储独立性的猛烈抨击，使得美联储的领导层过渡面临着棘手的局面。参议院是5月12号确认沃什出任美联储的理事啊，美联储有7名理事。那么鲍威尔表示，他出于对美联储遭受政治攻击的担忧，他会继续留在美联储理事会啊，忽略无视川普要求他离职的说辞啊。那么沃什现年56岁，他一直活跃于货币政策的辩论当中啊，他经常职业不讳地批评美联储。沃什曾经担任摩根斯坦利的投资银行家，那么乔治布什总统2006年任命当时35岁的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沃什就成为美联储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两年后金融危机爆发，沃什促成了一系列的救助协议，那么一些华尔街的投行也因此免于破产。沃什在2011年离开美联储，他批评美联储支持金融市场的举措矫枉过正啊。他加入了斯坦福的胡佛研究所，并且担任对冲基金投资者德鲁克米勒家族办公室的合伙人。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沃什曾经寻求出任美联储主席，但是败给了鲍威尔啊。在武汉肺炎疫情期间，沃什警告美联储，他美联储支持经济的措施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啊。那去年呢，随着鲍威尔继任者之争愈演愈烈，沃什精心地打造了一套迎合川普口味的竞选纲领啊。他说呢，他会缩小美联储在金融市场的影响力，他批评鲍威尔领导的美联储干预利率以外的政策问题。那么他认为放松管制和人工智能驱动产生的生产力能够使得美联储在不引发通胀的情况下降低利率，这很符合川普的口味啊。不过呢，伊朗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那么通胀数据不断创新高，令沃什在竞选时的降息政策出现变数啊。沃什将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美联储和白宫之间的关系啊。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美国商务部批准阿里巴巴啊，路透社报道，美国商务部批准向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京东等10家中国企业，批准他们购买英伟达 H200 芯片， 每家公司最多可以买75000个芯片啊。消息人士说，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原本不在川普访问中国代表团的名单当中，黄仁勋后来接受川普的邀请随行出访，那么外界就预期川普政府可能会对英伟达 H200 的芯片放行。那么其实呢，美国政府今年1月份已经放宽了对英伟达向中国出口这个 H200 芯片的这个限制。不过呢，这个政策呢被中国政府抵制，中国政府口头通知这些人工智能企业不能购买 H200 芯片，必须买华为的麒麟芯片啊。那现在美国政府又让他们买，每家公司买75000个，不知道怎么样啊，看看，但至少是一个姿态啊。第三条新闻，美联社报道，美籍华裔卢建旺在纽约唐人街设立中国海外警务室。纽约东区联邦地区法院陪审团5月13号裁定卢建旺两项罪名成立，这两项罪名分别是非法担任外国政府代理人以及妨碍司法公正。卢建旺现年64岁，他来美国45年，是纽约福建同乡会的侨领。只要你一听是侨领，就跟中国关系密切啊，通常跟大使馆的关系非常密切。美国联邦调查局对卢建旺的调查始于人权组织保护卫士2022年发表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在全球53个国家设立了100多个海外警务室，其中美国就有7个。那么这些警务室用于监控、骚扰和胁迫、威胁海外异议人士，并且要求他们返回中国。美国联邦调查局2022年10月搜查了卢建旺在纽约唐人街运营的中国海外警务室，警务室里悬挂着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福州警桥事务海外服务站，美国纽约。联邦调查局随后在2023年4月逮捕了卢建旺。美国司法部指控卢建旺替中国政府运作海外警务室，没有按照美国司法部向司法部申报外国代理人身份。另外，美国检方还指控卢建旺删除了和中国公安部官员之间的聊天记录，这些信息要求卢建旺寻找居住在加州的中国民运人士徐杰。这两项罪名成立之后，卢建旺将面临最高30年的刑期。那么法官之后将进行这个量刑的听证。第四条新闻，路透社报道，航运追踪机构开普勒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超级邮轮远花湖号5月13号装着200万桶伊拉克原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正在驶往中国的舟山群岛。远花湖号是因为伊朗战争被滞留在波斯湾2个多月，这是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第3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中国国有这个超级邮轮。那么在此之前，中国另外一艘超级邮轮叫远珠湖号和和荣海号4月11号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远花湖号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之后，中国的汽车运输船叫湘江口号也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两艘船都是属于中远海运集团。不过船舶经纪人表示，目前至少还有5艘中远海运的邮轮仍然滞留在波斯湾。与此同时，伊朗办官方媒体报道说，伊朗5月13号晚上开始恢复部分这个中国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说，相关通行是应中国的请求，在中伊双方就伊朗制定的通行管理规则达成一致后恢复。另外，路透社还报道， 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5月14号表示，最近几个小时内有30艘船只获得伊朗的许可，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也就是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只是中国的船只，其他的国家的船只也开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是第四条、第五条新闻。中央社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将军本星期一在一份机密报告中指出，伊朗战争2月18号爆发以来，中国持续的向亲美的中东海湾国家出售武器，帮助这些国家应对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对境内美国军事基地和石油设施的袭击。奇怪吧？相当奇怪啊。那么报告指出，伊朗战争快速的消耗美军弹药，而这些弹药原本是为了潜在的台海冲突准备的。伊朗战争还让中国获得了观察美军实战的机会，美军在中东的装备、基地和作战系统持续的暴露在攻击之下，中国可以借机研究美军的作战方式，并为未来的军事行动积累经验。美国总统川普此前表示，中国高度依赖中东石油，因此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对中国影响很大。但报告认为，中国这些年大力的发展再生能源，同时储备了大量的战略石油，因此比外界预期更能承受能源危机。报告提到，中国近期还和泰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接触，协助对方缓解能源紧张，并推广中国的绿能技术，把能源危机转化为外交和产业机会。在过去几次能源危机期间，美国都会主动协调盟友召开紧急会议稳定市场，但是川普政府目前没有这类的动作，美国留下的空缺正在由中国填补。报告指出，中国正在利用国际社会对伊朗战争的不满，在外宣中持续的强化战争非法的论述，削弱美国作为国际秩序主导者的形象。还有吗？美国还在主导吗？整体来看，这份报告来认为，美国正在借助伊朗战争，在军事、能源、外交、舆论等领域推进他自身利益，在国际力量平衡也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这是第五条新闻。第六条新闻，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移民政策正在改变方向。最新公布的澳大利亚联邦预算案显示，澳大利亚政府把2026到2027财政年度的移民名额设为 18.5 万和上一年一样。那么其中澳大利亚境内的技术移民名额12万9590，较接近13万占移民名额总数的 70%， 就是技术移民，偏向技术移民那澳大利亚境外名额是55110个，主要分配给什么呢？高技术、高技能的申请人那么过去呢，很多移民申请人可以直接从境外申请澳大利亚的技术移民，现在澳大利亚政府更看重已经在澳大利亚学习、工作和生活的人，所以他把名额全部拨在境内。澳大利亚政府这么做的原因是，澳大利亚这几年一直面临住房紧张、租金上涨和生活成本的压力。澳大利亚政府预计，从2026年到2027年财政年度，海外净移民的人数是 24.5 万，到2027到2028的财政年度会稳定在 22.5 万。这是第六条新闻。第七条新闻，东京新闻报道，日本市民志愿者5月13号在国会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收紧经营管理签证政策。他们认为新的政策迫使外国人经营的店铺陆续倒闭。日本政府去年10月提高了经营管理签证的门槛，新的规定要求外国人在日本创业，资金从500万日元提高到3000万， 增加到过去的六倍，同时还要求企业至少雇佣一名全职的员工，并且具备日语能力。新政策实施之后，很多小型的外国人经营的餐厅和店铺受到冲击。东京有一家名为三米三的香港粥店决定5月20号停业。来自香港的店主张嘉怡说，店铺熬过武汉肺炎疫情，终于开始盈利，但无论如何都凑不出3000万日元。那么库马尔30年前从印度来到日本，18年前在埼玉县开经营一个印度咖喱店，去年申请更新经营管理签证，今年2月遭拒。库马尔的两个孩子都在日本出生，在日本长大，只会说日语啊，其中有一个准备升学啊，现在面临全家要回印度的困境。那数据显示，新政策实施之后，日本经营管理签证的申请人数大幅下降，去年5月到10月平均每个月有1700人申请，去年11月到今年3月平均每个月申请人数降到了多少？70人，1700人降到了70人啊。这是第七条新闻。第八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5月14号在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叫星座，这个网络叫星座，今年4月启动。那么卫星星座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为远程导弹提供实时侦察和数据支持。那卫星星座是日本政府推行的自主可控低轨卫星网络，它有几千颗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构成，它构成一个天基的打击链，成为日本版的星链，也是几千颗啊。那星链当然不止几千颗，星链是几万颗，还不止几万颗，我忘记数字了，是以万为单位啊。那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具备全天候、全天时对地观测能力，能够穿透云层，识别和监视地面海面的目标。光学成像卫星能够提供高分辨率的地面图像情报。那么今年的3月31号，日本在熊本县和静冈县部署了具有反击能力的25式地对舰导弹。25式地对舰导弹射程有1000公里，它的攻击范围覆盖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这是第八条新闻。第九条新闻，韩联社报道，韩国水源地方法院5月14号对两名中国人擅自拍摄韩国军事设施作出一审判决。18岁的中国籍高中生被判一个不定刑期，不定刑期就是长刑2年，短刑1年半，看你表现好1年半就可以出狱，表现不好长刑就是要到2年。那么另外一名20岁的中国籍男子被判有期徒刑2年，法院认定这两人涉嫌共谋窃听空管人员和飞行员之间的通信内容，并且在韩国的一些军事基地拍摄战机，这些行为损害韩国军事利益，构成立敌行为，全部罪名都成立。这是韩国第一次把刑法中的一般立敌罪适用于外国人，并作出有罪判决。调查显示，这两名中国人从2024年下半年开始多次入境韩国，并且特地前往军事设施周边拍摄，包括水源空军基地、乌山空军基地、驻韩美军的平泽基地以及青州的空军基地。他们还拍摄了仁川、金浦、济州机场的空管设施和战机起降画面。去年3月21号，他们两人在水源空军基地附近拍摄战斗机的时候，被当地居民发现异常并报警，随后被警方抓获。第十条新闻， 普林斯顿日报报道，普林斯顿大学教职员5月11号投票决定，今年7月开始，所有线下考试都必须安排监考人员，防止学生利用人工智能作弊。这意味着普林斯顿大学延续了133年的无人监考考试传统结束了。普林斯顿大学考试长期依靠学生自律，学生参加考试只要签署承诺，保证自己不作弊，学生同时有责任举报看到的作弊行为。这种制度被称为荣誉准则，它不仅仅是普林斯顿的传统，它也被视为美国精英大学信任文化的象征。但是人工智能改变了这一切，普林斯顿日报去年对500多名高年级的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 30% 的学生承认在作业或者考试中作弊用人工智能的资料，45% 的学生表示他知道有人考试作弊，但举报的学生不到 1%。 与此同时，美国高校协会今年1月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8% 的大学教师认为人工智能导致作弊明显增加，73% 的教师亲自处理过人工智能作弊的问题。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开始重新使用纸笔考试，不用电脑，纸笔考试以及现场阅卷，这个阅卷考试，闭卷考试，抱歉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啊。那我们下面讲讲今天的主题，中美峰会超预期，台湾没有上菜单啊。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欢迎仪式，迎接这个欢迎美国总统川普。川普总统抵达时，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列队致敬，习近平陪同川普登上检阅台，解放军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接着川普在习近平的陪同下检阅解放军仪仗队，观看解放军仪仗队的分列式，这就是所谓的小型阅兵啊。欢迎仪式结束后，习近平和川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那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习近平说，我同川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习近平给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义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那么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这就是习近平给这个叫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义。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的正确选择。习近平说，两国经贸团队昨天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他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的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这是回应川普的开放诉求。川普最后谈到了台湾问题，习近平最后谈到了台湾问题，习近平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关系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关系双方最大的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地处理台湾问题。 新华社报道说，川普表示美中关系很好，我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的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川普强调，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美好的未来。川普还说，我此次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的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话合作。美国白宫会后发表的简短新闻稿指出，双方探讨了加强两国经济合作的途径，包括扩大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以及增加中国对美国产业的投资。许多美国大企业的领导人参加了部分会晤。两国元首还强调，需要巩固在阻止芬太尼潜艇流入美国方面取得的进展，并增加中国对美国的农产品采购。双方一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支持能源自由流动。习近平主席明确表示，中方反对霍尔木兹海峡军事化以及征收通讯费，并有意购买更多的美国石油，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两国一致认为，伊朗永远不能拥有核武器。和中方发布的新闻稿不同，白宫方面没有提到台湾问题。中美峰会这次峰会持续了2小时15分钟，比去年10月的釜山会谈长了35分钟。那么当天下午，习近平就陪川普去了哪？天坛。那么两人先在这个祈年殿广场合影，然后拾级而上，步入祈年殿。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出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习近平说，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传统思想。习近平还说，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了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话到此处，习近平有两个常识性的错误。明成祖朱棣永乐18年，也就是1420年，因为迁都在北京建天地坛，天地坛是明成祖建的。嘉庆皇帝，明的嘉庆皇帝在嘉庆9年，也就是1530年改建了天地坛，把天地分四，北郊建地坛，南郊建天坛。所以明清两代呢，把天坛地坛都作为皇家祭坛，一个是冬季祭天，一个是正月祈谷。第一，皇帝不是执政者，皇帝是天子，他代表上天的意志，这不是执政者。那么祭天和祈谷都不是所谓的民本思想，皇帝不会有民本思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共是中华文明的破坏者，从中共建政到现在，中共就没有一天不停止对中华文明的破坏。习近平从破四旧到文革等等，我们就不举例。习近平自己说，他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除了厚颜无耻没有其他的词汇。尤其是中共的贪腐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还自我标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只能说丧心病狂。那么另外呢，在现场中国的武警拒绝这个阻止美国陪同美国记者的特工，特勤局的特工携带武器进入天坛，搞了一大通， 最后川普的记者团被耽误了30分钟啊，就基本上就没有在外头啊。那么在参观天坛的期间，白宫记者问川普会谈如何，川普就说很好，然后记者又追问讨论了台湾问题吗，川普就没有答。那么川普和习近平下午1点钟开始在天坛公园漫步，那么交谈了大概30分钟，全程没有人陪，只有翻译陪同。散步期间谈到天坛，川普就对记者说很棒，很棒的地方，难以置信，中国很美。结束天坛公园的散步之后，川普就返回了下榻的酒店。我昨天讲下榻的酒店是瑞吉，其实是错的，是四季酒店。他去四季酒店休息处理公务。那习近平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招待川普。习近平和川普肩并肩走进宴会大厅，现场掌声雷动。习近平跟川普坐在一起，总理李强坐在川普的另外一边陪同。川普的行政团队加上17位随行的商界领袖出席了宴请。川普的团队有贝森特，财政部长贝森特，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海格塞斯，那么17位随行的商界领袖有马斯克、库克、黄仁勋等等。习近平在祝酒词上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美国再次伟大可以齐头并进。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个人呢，川普在祝酒词中说，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都有很多共同之处。他邀请习近平9月24号访问白宫。那么习近平的国宴有北京烤鸭、牛肉排、猪肉包、提拉米苏等等。这就是差不多应该现在差不多结束吧，应该10点钟左右就应该结束。这就是习近平、川普这一整天的行程。顶格待遇习近平给川普的顶格待遇而且行程非常紧凑。网上流传了一份习近平说的中美两国经贸团队达成的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它的内容涉及什么？涉及关税、科技出口管制、人文交流、安全沟通等4个领域。我给大家播报一下我认为可信度相当的高那但是中美双方都没有公布，所以我就跟大家讲清楚没有官方的确认，但是我认为这可信度相当高。经贸和关税方面，美方确认永久取消针对中国的10%芬太尼关税，同时把暂停执行24%的对华惩罚性关税再延长18个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方却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加征10%到15%的关税，有大豆、玉米、牛肉、猪肉、小麦只保留部分战略商品的小范围10%的关税，其余恢复正常税率那么双方计划成立中美常设经贸委员会和投资审查委员会，未来双方发生贸易摩擦由固定的机制协商处理，不再通过临时加征关税或者301调查方式来升级冲突，不一样了此外，美方还会暂停针对中国造船、物流和海事领域的301调查18个月中方同步取消针对美国船舶的反制关税这是关税和贸易方面。科技出口管制，美方暂停50%穿透性芯片出口管制18个月，其中终端芯片和部分设备重新开放。中方暂停稀土和关键矿产出口管制18个月恢复正常供应双方计划建立企业申诉机制，承诺不随意扩大实体清单，这是美方不随意制裁企业， 并逐步的解除部分中美企业的限制。这是第二。第三，在人文和签证旅游方面，双方将恢复五年多次商务和旅游签证，恢复五年多次商务和旅游签证，取消这个额外的入境审查措施。同时，中美直飞航班从六月份开始增加，航班数量将会翻倍。双方还计划恢复留学生和学术交流的绿色通道，理工科留学生的限制将有所放宽，看见没有啊？这是很大的变化啊！在执法和安全合作方面，双方将重启禁毒联合执法机制，美方会配合芬太尼来源调查，中方会加强化学品的管控。此外，中美军方计划恢复危机沟通热线，降低南海和台海出现军事误判的风险。这个结果呢，基本上应该是美国参政部长贝森特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在韩国首尔机场贵宾厅花了3个小时谈成的啊。当然之前已经谈过一次，应该是最后敲定，就是双方回去上次谈完啊，然后回去向领导报告，领导拍板，然后紧急再去首尔确认啊。那么说法是双方已经签署了备忘录，政策预计会在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陆续生效啊。那去年的十月，中美釜山会谈很重要，达成了一年期关税休战啊。去年是十月啊。那么这次北京峰会达成了18个月稳定的经贸政策框架，基本上都18个月，就一年半啊。去年是一年啊，差不多也就。那么中美双方官方都没有公布完整的协议版本，那这个真实性无法独立确认，但是我相信可能性很高啊。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次中美峰会。这个经贸领域的这个，如果这是真的，全是真的，那这次双方达成的成果相当大，相当大，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标题，超出预期。好，我们来讲一下，分析一下这次峰会，先讲台湾问题啊。那习近平在会谈中谈到了台湾问题啊，习近平的说法是，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这个跟以往一样，没什么特别。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啊，把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然后他又说，台独和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啊，然后这个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中美关系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评价是什么？习近平的讲话相对温和，相对温和，那么没有超出以往的尺度，既不高调也不严厉，这个整体评价就是这样，那基本上说的都很婉转，没有声嘶力竭，也没有拍桌子。那么川普没有在会谈中回应习近平的说法，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台湾议题，所以放水松口不存在啊，甚至白宫的新闻稿都没有提到，甚至连一个中国的政策都没有提到啊。那么如果川普说了，新华社一定会报道，否则说了也没用，对吧？所以肯定新华社没有报道川普说的这些话，那川普肯定就没有说，说了也没有意义啊，因为他必须说出来才有意义。总之呢，台湾问题没有像之前外界预期的那样，中方既没有咄咄逼人的要求这个川普表态，甚至要求川普反台独的表态，川普也没有放水，台湾可以松一口气了啊，没有这回事啊。这是第一个，我们之前 之前各种分析看来全部都没有发生啊。那到底是他一开始就是这样呢，还是他看了大家的评论就改了主意呢？都有可能，但是结果就是这样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美关系，这是最重要的啊。中美关系毫无疑问整个局势缓和了啊。那如果达成的经贸成果如果是真的，那不仅解决了各种各自卡脖子的问题啊，美国有美国的卡脖子的问题，中国有中国卡脖子的问题，也释放了政治上的压力。这个结果是川普和习近平都想要的效果。为什么？先说川普。川普深陷伊朗战争，川普在国内的政治压力也很大，所以缓和中美关系对降可以降低川普面临的这个政治压力啊，所以川普是需要解压。那缓和中美关系呢，等于解决了他很多卡脖子的问题，他会松快很多。但是对习近平来说，习近平的核心诉求就是稳定中美关系，所以习近平他定位叫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这个，他的诉求就是稳定中美关系。所以这次他习近平对于达成什么协议他并不在意，他要的是稳定中美关系。为什么？稳定中美关系基本上是所有中共总书记改革开放以来啊，所有中共总书记历来的职责。为什么？因为中美关系决定了中国的生存状态，中美关系不好，中美关系崩溃，中国的生存状态生存环境就非常的恶劣。所以呢，中共的历任总书记他有一个传统的职责，就是维护好中美关系。所以呢，稳定中美关系对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地位至关重要，这也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基石。这是两个层面，一个是对中国来说，中国对外关系的基石是中美关系，中国在世界上的生存环境也取决于中美关系。这还关系到什么？还关系到习近平连任。所以这次峰会习近平的诉求就是稳定中美关系。那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给川普这么高的待遇啊，全部都是顶格。你说开放我就马上把这个花旗证券给批了啊，哦，我还特地习近平还专门这个川普还说呢，你见见我们的这些商界领袖。其实下午呢，谁啊？下午这个李强是见这17个代表，习近平专门去理他，见了一下，这是计划外的。本来是习近平不见，为什么？因为川普讲希望他去见一下他们，他就真见了。所以习近平真给足了川普面子啊。那这次峰会也，习近平也得到了他想要的效果。就中美关系稳定了。那总结一下，我们来总结一下啊。习近平和川普就像两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拳手啊，各自都被打得鼻青脸肿，然后两个拳手到一个房间里休息，在同一个房间里休息啊。那双方强颜欢笑啊，然后这个各自疗伤啊，并且双方约定我们就不打了，我们就彼此停战。啊，最后握手各自离去。你可以看到习近平也好，川普也好，是没有斗志的。你看这次整个的峰会期间，这就是北京中美峰会的情况，大体的方向就是这样啊。所以超出我们的预期，就是因为之前各种剑拔弩张啊，美国不断的制裁中国企业，美国不断的做各种各样的动作，但是你看川普到了北京，整个的气氛就完全不一样，而且 你现在去看一下川普的这个川普的团队，还有对华鹰派吗？原唯一的对华鹰派就是卢比奥，卢比奥被制裁，结果卢比奥现在卢比奥还鹰派吗？卢比奥是猫派，现在是啊，卢比奥现在是对华猫派。嗯，好吧，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讲这么多啊，主题就讲这么多。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观点：中共花钱续命，可怜的是中国老百姓。这个世界肉食者都是一伙的，中国老百姓又和绵羊一样，再次收割一波。何出此言呢？何出此言呢？啊，就是我们讲结论，我们一定要讲个依据啊，不要光讲结论啊，告诉我们你为什么会有个这个结论啊？观点加情况：上海五角厂和生汇楼下。一家大米先生就是大锅现炒自选菜品啊，就是那种自助餐最后一起付款的那种，一个爸爸带着两个孩子只拿了一盆菜，我当时心里非常难过，尤其能理解王先生之前说到会哭的那种感觉。在同济大学附近，一个大概70多岁的老大爷骑着一辆三轮车，上面很多废品，被一个非常年轻的警察拦下，老大爷打着电话，貌似在求助家人，搞什么网上支付罚款。讲真，恶魔真在人间，这些人披着人皮的鬼到处作恶，嗯，这老大爷不放过啊。观点可以看出，中国只说他想讲的，但美国没有回应，也不打算讲。为人民服务，课税的时候特别卖力。OK， 观点：其实这种冷战峰会只是暂时稳定当前的局势，不急碎恶化是最大的成果。双方争议过大的事项就不可能拿上台面，双方可以互惠，争议不大的才能拿出来，双方达成某些共识。听起来就是最多回到美中2022年左右的状态。这几年双方相互制裁很多，这次峰会就是取消一些。嗯 ,OK。你的认为就是没有那么大成果，没有人觉得成果很大。啊，但是我们的判断是基于双方之前的状态。我们为什么讲他在稳定中美关系的原因，就是你要看之前中美之间的状态。观点：台湾问题就是双方把自己的观点再度重复一次，台湾问题分歧过大，不可能有成果，还不如谈经贸问题。台湾问题不是中国的表态的问题，台湾问题核心的是川普表态的问题，川普不表态就没有我们之前讲的台湾上菜单的问题啊，所以这是不一样的问题。观点：十年贸易战毁了多少家庭，毁了多少公司，说完就完，我等屁民情何以堪。嗯，说得好。观点：贸易战还没有结束，只是放松几个条件，看起来最多回到2022年。诶，这两个人都在说回到2022年是有什么特征吗？2022年是什么鬼？不可能回到2018年，2018年贸易战开始。嗯，我不知道你的逻辑是啥。2022年是啥？你们两个人都说2022年，2022年是啥？2022年有什么标志性的状态吗？你要么就是2018年，怎么会跑出个2022年？提问：集权下所有不好的事情都归咎于外国势力，嗯，这个说的对，但无法去解决自己产生的问题的根源。我的问题是，集权的管理人是否自身存在盲点？ 啥意思？你是说他自己看不见的地方？每个人都有盲点，不是集权者，不是独裁者才有盲点，每个人都有盲点，每个人都不可能看到事情的全部。为什么要民主？民主就是让大家一起来参与，大家一起来参与，盲点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人多嘛，参与的人多嘛。但参与的人多的后果就是效率比较低嘛，就是我决策的时间会比较慢嘛，因为你需要一个程序。这就是专制政权，在专制政权的特点就效率高嘛，因为领导一拍脑袋就定了。那民主就需要一个程序，程序就是需要大家都来参与，解决什么？解决盲点的问题啊，解决盲点的问题。因为我就能看到我自己的利益，我不一定看到你的利益。那你要参与的话，你能把你的利益讲出来。那大家都参与的话，大家的利益都讲出来，那我们这个政策就不会忽略所有人的利益。但是你如果大家都参与的话，那就要想一个更周全的方案，这个更周全的方案就会更复杂。共产党喜欢一句话叫一刀切，什么叫一刀切？就不管那么多嘛，一刀切下去嘛，那血是哗啦的吧，不就？那为什么要民主？民主就是大家都参与，这刀就不能一刀切了，就好多刀了，要切好多刀，把脚趾头全避开，不能切的脚趾头，那才这个政策才是个好政策。你如果你一刀切下去，五个脚趾头切掉了仨，你这什么叫这叫什么政策？这就是坏政策，坏政策就会伤害一部分人的利益。那中共天天讲啊，我们要顾全大局，顾全大局切掉你两个脚趾头，你不能喊，就这意思吧。提问：美国带来这么多企业家，还会投资中国吗？投不投中国呢？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两样东西。第一样东西，这个市场值不值得投资？啊，全世界市场很多，有些市场值得投资，有些市场不值得投资。那有些人，有些人发现我这个市场不值得投资，这不一定来。所以这是第一条，就取决于第一条，就是他这个市场值不值得投资。你比如说风投，风投现在就不去中国市场，为啥？不值得投资，为啥？没有退出机制，中美两国的司法法律环境根本对抗。我进去以后出不来，我怎么做的干啥？所以没有美国投行投中国的初期项目，这就是不来的原因。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共啥情况啊？中共啥？中共说了不算，这些美国这些投行清楚的很。他，你就算 JP Morgan、Morgan Stanley。他的投资收益想汇出去都汇不出去，那你就是看他投你干啥。所以他得看一下共产党到底是咋回事。所以他投不投，我认为他至少搞清楚这两样东西他才能决定嘛。提问：这场峰会能理解为休战还是停战？是指停止西方世界对中共的剥离吗？哪那么快就下结论，我们只是看到了一个迹象，对吗？后面是不是我们看到地上有根绳子，可能绳子后面是一头牛，它也可能就是一根绳子呀，理解吗？我不能够确定绳子后头是不是有头牛，我不知道是不是就发生了这回事，也可能没有发生这回事，因为这背后有更复杂的理由。其实今天《纽约时报》有一篇分析稿讲得非常的好，他分析得很清楚，中美双方从战略上来说各自的需求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中美峰会的原因。它不是中美峰会，它一定是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它有一个战略上的需要，然后他们自己举行一个峰会，否则光有一方是没有用的。那我刚才讲的更多的是什么？讲的更多的是习近平他在这个峰会上 他的战略利益是什么。我对川普讲的少一点，川普其实也很多。为什么？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稀土问题。稀土问题其实对川普来说是很难过的啊。那这个问题为什么去年十月整个的贸易战、整个关税战停掉，就是因为稀土。稀土对美国实在是太重要，美国没有几个制造业，现在稀土都跟美国现在存下来的制造业全部都跟稀土有关。那美国至少要等到今年年底到明年，要到明年才能缓解稀土的压力，所以他怎么样也都得把中国的问题打发掉，否则他过不好。所以川普有他的战略利益在，所以这次还会有中美峰会啊。所以你说现在是停战呢还是休战？中美之间现在处于休战状态，是中美贸易、中美关税战休战状态，现在是休战状态。那这次峰会把休战状态直接延长到18个月，就一年半的时间，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的事。提问：上期视频王老师讲到峰哥勇闯天涯和他被封杀的性压抑理论，我突然想到中国的心理医生武志红和他好几本书被封杀的书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巨婴国》。巨婴国影射嘛。我的问题是，中国政府是不是在刻意封杀一些心理学，特别是弗洛伊德相关的精神分析的主题，阻止这些内容进入公共讨论的范畴？有些可能性和心理学关系不太大。我认为跟什么有关？跟这些网红的影响力有关。中共害怕的不是心理学，中共害怕的是网红。网红他带来的影响会冲击中共的洗脑工程。所以中共很小心，看见谁是网红就灭谁。你影响力大，你要么全部听我的，就像那些中国这些明星都是几千万粉丝的，你看明星乖乖的，一句话都不敢乱说乱动，一乱说乱动就给他封杀掉，道理就是这道理。中共最害怕的是网红，所以那三个一起被护城风这个叫峰哥这几个三个同时封掉，就是因为他们太红了，他们形成一个潮流，他们形成一个非官方的叙事。那非官方的叙事显然比官方叙事更受欢迎，那怎么办？你把它封掉呗。就这个，他是不是因为心理学呢？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网红的因素啊。至于武志红，我不知道武志红的书被封杀是不是因为巨婴国的巨婴，中共一直认为他自己就是巨婴，所以特别害怕别人影射他。观点：习近平当了那么多年的总书记，终于知道不能搞坏中美关系了，难得。他不是不知道，他知道，他只是东升西降，他膨胀了，膨胀了他无所谓。无所谓就翻脸呗啊！一翻脸就他就发现搞不定，又要得往回拉呗啊！提问：这次会晤中国经济会好吗？特别是国内电商这一块，我的天啊，你就直接到电商这一块了吗？我不知道电商会不会好。中美关系，中国经济会好吗？还没到那一层吧，我们只是刚刚看到有个树苗刚刚出来，你就准备锯板子了，这距离有点远吧？你说的，要改变，怎么说呢？核心的问题是，中国经济要好，中国经济要改善，要有一系列的条件。 中美关系是其中一个条件。那我们看到其中一个条件有松动的迹象，中美关系正在稳定，我们现在说中美关系正在稳定，稳定是啥意思？稳定就是防止它继续恶化，防止它失控。所以中美峰会的实现的后效果是中美关系得到了稳定啊。但是你说中美关系是不是在好转？我没觉得，我没觉得啊。中美关系会回到过去吗？刚才有网友说会回到2020年，我不知道2020年是什么关键节点，但是我也没觉得它在好转，我只是觉得它在，习近平也好，川普也好，他们都想稳定中美关系，那双方都有这样的意愿，那就可以，那不可能做不到嘛，对不对？所以这是这个问题。那要距离你说的这个中国经济好转，我觉得还距离还有点远吧，还有需要更多的条件嘛。观点：中国经济好不好，要看中共是否对美国公司开放市场，不用反分裂法、间谍法对付去中国的美国公司，那就多了，那就多了。我们之前中国这边出一堆政策，美国那边也出一堆政策，所以我为什么讲中国中美关系现在就双方是想稳定？稳定是啥意思？稳定就是不要恶化呗。啊，这个网友说的就对了，就是你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好不好取决于三件事。第一个就是经济周期。啊，经济周期比如说我们讲的房地产市场，房地产泡沫破裂。那房地产这么大400万亿的这样的市场，它在往下跑，你中国经济怎么好转？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中国政府的政策。中国政府天天在打压经济，天天远洋捕捞，你中国经济好不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还是那句话，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国靠什么富起来的？靠全球化。中美贸易战一打，全球化就死了。全球化死了，中国还有饭吃吗？中国现在还有饭吃的原因是因为还有叫什么，瘦死骆驼比马大。那你再瘦下去，那就没马大了，那你就倒下了。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这三个方面你全部都要改变才改善，你才有可能看到中国经济开始好转。所以没那么简单啊。延长休战18个月正好是美日稀土都差不多了。这么看中国还是挺被动， OK。情绪基于现状，大多数地区对我们的签证不断降级。移民政策也越来越紧。是的，移民政策全部都在收紧，欧盟也好，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澳大利亚都在收紧啊。即便出去了，拿身份的周期不确定也在增加，依旧会面临高房租、高物价以及置业压力，很痛苦，但又无能为力。前两年移民门槛很低，特别是什么时候？特别是疫情之后那两年，移民之后，对啊，所以那个时候讲应润则润，能润则润，现在是痛苦一点啊。那早一点就好了，早一点就好了啊。观点：中国经济是否好转，取决于中国是否融入世界。融入世界需要考量世界价值观，这一点恰恰跟政治有关。那问题就大了，这是个非常庞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中国经济好转是个结果，它就像一个木桶，用很多很多块很多很多块板子，底面最大重要的块板子是什么？就是中共的政治路线啊。那中国经济好的时候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块板子垫底的时候，作为底板的时候，那习近平把这块板子撤了，要以政治为中心啊，那你还能存住水吗？所以所有的问题都重要，没有个一块板子不重要，但是最重要的那块板子没了，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个情况。 你要等中国经济好还是有点难。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